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一篇，王的家事与身份一。圣经乃是神的说话，它有两部分。在头一部分就是旧约，神借着众先言者说话。在第二部分就是新约，他在子里，在子的人位里说话。第二部分由四福音、使徒行传、书信以及启示录所组成，在四福音里开始说话。他复活以后成了那灵，借着使徒们继续说话。因此新约就是指向我们说话，将他自己供应我们做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的彰显，就是召会。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这生命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这位活的人物。旧约描绘基督是要来的一位，到了新约所预言的这一位来了。因此新约乃是旧约的应验。圣奥古斯丁曾经说，新约包含在旧约里，旧约彰显在新约中。新旧两约实际上乃是一，岂是一位做我们生命的人物。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因新约的头一章而受到困扰。这一页有很多拗口难念的名字，但是这一页是新约的头一部分。任何一种的著作，开头的话和结束的话都很重要。许多基督徒读新约时，跳过马太第一章的头一段，而从第十八节开始读，好像他们的新约圣经里没有马太一章一节到十七节这一段。但是我们为着神话语中丰富的这一段感谢他。这个基督的家谱乃是全本旧约的摘要，包括了创世纪头十章半以外的一切事物。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家谱的意义，就需要明白整本旧约。我们需要说一句话，论到新约。新约是一个人物活的图画，这一位人物太奇妙了，他是神又是人，他是神与人的调和，因为在他里面，神性与人性调在一起，他是王，他又是奴仆，他是奇妙的。从来没有人说过像他所说的话，那么的深奥，却又那么的清楚。比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又说我是世界的光。柏拉图和孔夫子是两位大哲学家，人人都赞赏他们所说的，但他们都无法说我是世界的光，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生命，或我是道路，或我是实际。这些简单的话，简短的句子，我是，我是那我是，但却是极大而深奥的。我们有谁能够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或者说我们是生命呢？我们如果这样做，一定会被送到精神病院。但耶稣能说这话，他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耶稣是包罗万有，具备各面的。他是谁？他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尽叙说结。历史上有谁是有四本独特的传记来写到他呢？新约虽然是一本简短的书，却以一个人物的四本传记开始，用四卷书把基督的生平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四面，前后左右。你若从前面看我，可以看见我脸上有七个孔，但我若转过身背向你，所有的孔都不见了。在我右边，你可以看见一个小孔，左边也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小孔。你如果要准确的临摹我的形象，你需要在我的每一面照一张相。这个正是新约中所做的。为什么我们有四卷福音书呢？因为基督至少有四个主要的方面。基督是伟大的，因为他包罗万有，且有追测不尽的丰富，所以他需要几本传记，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阐明基督的不同方面。因为每位作者都是不同的人，比如马太是税吏，在古时候犹太人当中，税吏是最受藐视的人，但是马太却写了基督的头一本传记。马可是普通的人，路加是外邦的医生，约翰原先是平凡的渔夫，但至终成了年迈老练的使徒。对同一位基督，他们各写了不同的传记。这位活的人物需要很多本传记。使徒行传是这位奇妙人物的扩大，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分支。这位基督已经从一个人扩大成千千万万的人。他从前是个人的基督，但在使徒行传里却成了团体的基督。接着行传有各卷书信，把这位奇妙宇宙的大人物完满地阐明出来。基督是头，召会是身体，这是那宇宙人基督与召会。最后由启示录做新约的完成，这卷书给我们一幅身体基督完满的图画。这位身体基督乃是个人基督，连同他所有的肢体成了新耶路撒冷。那我们回到四福音，如果我来安排四福音，我会把约翰福音放在第一。许多基督徒读圣经都从约翰福音读起，然后再读路加、马可和马太。人的观念与神圣的观念刚好相反，神圣的观念以马太福音开始，开往继续前进到约翰福音，人的想法却以约翰福音开始而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很多人读新约都会从约翰福音读起，因为约翰福音太美妙了，这是一卷生命的书。继续约翰福音之后，我们会读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说到救主，告诉我们许多救恩的事例。然后我们当然会回到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既短又简单。人总是到最后才读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太难，太奥秘了。不止第一章难以理解，13章的比喻、24章、25章的预言也很难。5、6、7、3章山上的教训尤其困难。没有人能够实行你打我右脸，我连左脸也转给你打。你强逼我走一里路，我就陪你走二里路。你拿我的里衣，我连外衣也让给你。这实在太过了。只有耶稣才能做到。因此许多人就把马太福音摆在最后。约翰福音既可爱又宝贵，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是一切，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因此我们就喜欢约翰福音而不喜欢马太福音。当然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明言的说，但是我们的心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然而神圣的次序是最好的，神把马太福音摆在第一。马太福音的总纲是基督乃是耶和华神成了肉体来做君王救主，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将他的百姓从罪就是背叛里救出来，好建立诸天的国，属天的管制。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就是耶稣耶和华救主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乃是君王、施浸者、光、教师、医治者、赦罪者、新郎、牧人、朋友、智慧、安息、更大的殿、真大卫、安息日的主、更大的约拿、更大的所罗门、撒种者种子、喂养者饼、桌子下的碎渣、基督、活神的儿子、为召会的磐石、召会的建造者、国度的创立者、今日的摩西、今日的以利亚、绑脚的头块石头、主、复活的一位、带着权柄的一位、在复活里与他子民永远同在的一位。 马太福音里的基督是何等的丰富，甚至比约翰福音里的更丰富。他这位耶稣以马内利对我们又是另外的33项，我们必须享受他并有份于他。我们需要在复活里，不是在天然的情形里，经历他的各方面。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一位。马太开始于神与我们同在，结束于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是何等的美妙。试卷就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是王室的正确后裔，是王位合法的继承人。这样一位人物必然需要一个家谱，说出他的由来与家世。路加陈明耶稣是一个正确并正常的人，要表明耶稣是正确的人，也需要一个家谱。马可福音描绘耶稣是一个奴仆，一个卖身的奴隶。奴仆用不着什么家谱，因此马可福音没有家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太初有话，话就是神，在他没有起始，没有谱系，他是永远的，既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终。太初有神，约翰若提起他的家谱，就会显得很荒谬。对于任何人，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人为他写了多少本传记，家谱乃是完全相同的。但耶稣却有两个家谱，以后我们会看见这两个家谱至终如何成为一个。我们再一次看见它是奇妙的，在每一面它都是非常奇妙的。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我们需要领悟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呢？我们可能回答说，他是神的儿子。但这个谱系没有这样一个词，反而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说耶稣是谁很困难，因为他太奇妙了。耶稣是神与人的调和，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这是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意思就是他是那个调和，那奇妙的调和。在这个家谱里，我们看见这神圣的一位与许多的人，各式各样的人调和。我们不该仍以为马太一章一到十七节只是一个名单而已。这些先祖是伟大的人物，共有14代，这些君王是王族，也有14代。基督的家谱不仅包括高阶层的人，也包括平民不显著的人，就如玛利亚和约瑟，贫穷人小人物也包括在基督的家谱里。基督不仅与先祖同列，与君王同列，他也与一般平民同列。神不仅属于伟人皇族，神也属于小人物。从基督家谱这幅图画，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家谱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人。这个家谱包括蒙召的人，如亚伯拉罕，也包括迁徙到被掳之地的人。在这个简短的记载里，有迁徙这一个词。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的发源地被呼召出来的。基督的家谱不仅包括蒙召的，这个家谱包括耶哥尼亚，一个失去王位被掳到巴比伦做俘虏的君王。你有没有失去王位呢？不要以为你没有。在你基督徒的生活中，有时候你经常失去王位。你一度是君王，却失去了君王之分，成了退后的人。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出来，你却回去了。你不是甘愿回去的，你乃是被掳回去的。赞美主，基督的家谱甚至包括堕落被掳的人。被掳之后有恢复，因此有另外一个名字，所罗巴伯，就是恢复的名字。许多被掳的人与所罗巴伯一同归回。 基督的家谱包括各式各样的人，好人、坏人、蒙召的人、堕落的人、恢复的人。如果我问你，你是哪一种呢？你可能说，首先你是蒙召的人，然后是堕落的人，最后是恢复的人。你原是亚伯拉罕，成了耶哥尼亚，但今天你是所罗巴伯。我们都是所罗巴伯，我们是蒙召的人，堕落的人，也是恢复的人。在亚当的家谱里不记载妇女，但是在基督这个简短的家谱里却提起五个妇女。这五个妇女好像我的手指一样，四个形成一组，另一个自成一组。在五个妇女当中，四个是再嫁的，其中一个且是妓女。似乎这里神圣的记载不愿提起那些好的，就如撒拉、利百加，反而提起那些坏的。请听神圣的记载，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这个记载甚至不说出他的名字，只提他的历史，目的是要提醒我们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知道他玛的历史吗？他是犹大的儿媳，犹大从他的儿媳生了孪生子，这是何等可怕的乱伦。第二个提到的名字的女人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第三个是摩押女子路德。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就是过了十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摩押人是罗德与他的女儿所生的摩押的后裔。第四个女人是迦南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谋杀了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拔示巴为妻，从他生的所罗门。为什么在这个简短的记载提到这些女人呢？因为这些女人就是我们的代表。不要以为你有多纯洁，以为你比这些女人纯洁。你如果追本溯源，你就会发现你祖父是怎样生的，是从谁生的，你父亲是怎样生的，是从谁生的，你又是怎样生的，是从谁生的。我们更坏，但最坏的人也包括在基督的家谱里。感谢主，赞美主，他实在是罪人的救主。是这个数字表征一切受造之物，包括整个人类。人性是污秽的，没有一个人是洁净的，但感谢主，我们都与基督连结了，我们是基督家谱的一部分。如果是我们来写基督的传记，而圣经中又没有他的传记，我们必定不敢这样写，我们会把这些不纯洁的先祖母都隐藏起来，只提那些好的先祖母的名字，例如撒拉、利百加。但是圣灵不提撒拉、利百加和所有好的，却特意的包括了那些不纯洁的。这神圣的记载若只列举那些好女人的名字，没有不纯洁之人的名字，我就会十分的怀疑教会当前的光景。我会说，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没有多少人是纯洁的。不要以为你是那么纯洁，那么洁净，我们都是不洁净的。然而基督的家谱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事实上这个家谱包括的坏人多于好人。在这四个再嫁的女人之外，有一个童女很突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是良善、纯洁、洁净的，这指明这个家谱所提的人除了耶稣以外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不洁净的，只有耶稣例外。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主要在三个方面做基督的预表。第一，他预表基督承受国度。第二，所罗门有智慧并说智慧的话。在马太十二章，我们看见基督也有智慧并且说智慧的话。在这章里，基督说到自己是更大的所罗门。那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他说智慧的话，没有人的话像基督的话那样智慧。第三，所罗门建造神的殿，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建造神的殿就是召会。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家谱只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不是说别人的子孙或后裔。旧约清楚的预言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乃是基督的预表。他做基督的预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撒把福音带给万国，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第二，他被献给神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第三，他得着心腹，这预表基督是所信许的那一位。他把福带给万国，他也被献上以至于死并复活了，并且在复活以后要得着心腹。有一天亚伯拉罕的仆人所预表的圣灵要将属灵神圣属天的利百加带给属天的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得着心腹，大卫的儿子建造殿。对基督而言，心腹就是殿，殿就是心腹。这就是为何这个家谱说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他将自己献上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现今他在建造神的殿，将来他要得着心腹。基督也说智慧，并把神的福带给万国。他是应验这一切，他是应验这一切事的那一位。在四福音里，这六面我们每一面都能够找到。福音书启示基督来承受国度，他将自己献上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他讲说智慧的话，他把福带给万民，他在建造神的殿、神的家，并且要来得着心腹。基督必定是真以撒、真所罗门。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对犹太人乃是大福，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把福带给所有的外邦人。他是大卫的子孙，乃是为着犹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乃是为着我们众人。如果耶稣只是大卫的子孙，他就与我们毫不相干。赞美主，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后裔乃是基督，这个福就是有份于三一神。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乃是那灵，那灵是三一神终极的实话。借着基督这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有那灵，我们也有三一神。哈利路亚。